请听第37集。
上午，金毛大帝刚走进书房，只见办公桌上有一封从海外雄狮国寄来的挂号信。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他的母亲寄来的，他顿时激动得热泪直流。他停了足有5分钟以后，才用手绢擦起了眼泪，从头至尾逐字逐句地看了起来。金猫儿，我们母子分别已经有好几年了，在这些日子里，我每时每刻都在想念着我的儿啊，常常在梦中见到你，可又不知我的儿现在何处，因此也无法与儿联系。直到最近偶然遇到了儿在动物大学的一位同学，才知道你父亲已经去世，我的儿已经成了金猫帝国的国王了。这个消息真使我悲喜交加，流泪不止啊。我流着泪给儿写了这封短信。儿啊，先将分别后的情况扼要地告诉你。宗大夫带着我参加国际医学研讨会以后，便被许多国家请去做学术报告，因此我也随宗大夫一起周游了世界各国。去年宗大夫应雄狮国皇家医学研究所之邀，去共同研究头脑移植术，这是属于世界医学的尖端科目，目前虽然已经获得了不小的进展，但是还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。为了配合宗大夫的研究攻克这项世界医学难题，我已经与雄狮国皇家医学研究所签订了协议书，甘愿为这项研究做第一个试验品。啊，这个决定来不及与我的儿商量，望儿能理解母亲的心意。不过听宗大夫说，这项研究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，因此我准备在适当的时候乘坐雄狮国原型飞行器去你那里相见，详细情况留待见面后再细谈吧。最后望我的儿多多保重身体，不负金猫帝国广大臣民的厚望，当一个万民称颂、名垂千古的贤君。母字。金猫大帝看完了他母亲的信，心情更加激动，他泪如泉涌，湿透了信件，望着远方不住地深情地呼唤着：
妈妈，我的好妈妈，儿子也想念你呀。
正在这个时候，门外忽地传来一声
报告。
金猫大帝闻听忙止住了热泪，掏出了手绢擦了擦大眼睛，然后端起了茶杯喝了一口，待情绪稍稍稳定以后方才答道：
进来。哦，是安全部长白飞虎啊。报告大帝，红眼猫已经逃到了黑兔国，结果被黑兔国的国王下令逮捕了。现在他派他的侦察部长带着国王的亲笔书信，将红眼猫押交到了我国，听候大帝的惩处。
白飞虎说着将黑兔王的信呈了上来。金猫大帝接过了一看，兴奋地说：
好，真是太好了。哎， 你和秘书长赶快摆宴，好好招待黑兔国的贵宾。是。
送走了黑兔国的贵宾，金猫大帝立即召见秘书长丹顶猫。
秘书长，我想让你把红眼猫的罪行材料整理好以后，印成布告，张贴全国，然后在首都广场召开公审大会，当众将红眼猫千刀万剐，以警戒帝国臣民。不知你的意见如何？
好啊，这样可以杀一儆百，以法治国呀，令帝国臣民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。我认为大帝想的对，各位部长一定会支持的。
好，既然你同意，那就请你先征求各位部长的意见，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，请你尽快办理。
是。三天后的一个上午，亿万臣民集中在首都广场上，广场正中竖着一根铁柱，顶端有个铁环，铁环上吊着红眼猫。随着斩令官的一声号令，红眼猫一命呜呼了。这件事就像一声惊雷，震动了满朝文武，举国上下那些贪官污吏更是惶惶不可终日，他们纷纷自首，那些偷盗抢劫犯、纵火行凶犯，个个也是胆战心惊，昼夜如坐针毡，纷纷地逃到国外去了。从此，金猫帝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道不拾遗、夜不闭户的国家。一天上午，金猫大帝又召集各部长官开会，他首先听取了各位大臣的工作汇报，然后呢，分别给各位大臣下达了指示，最后他又强调说，
为了振兴金猫帝国，我准备经常深入到民间，了解各位将领、各部长官的功过是非，及时给予奖惩。同时呢，我也希望你们照此办理，这样一层管一层，层层监督，上下一体，就可以保证我国的官吏永不腐化，廉洁奉公，勤政爱民，为国尽力。
会议以后，金猫大帝将日常工作交给了秘书长，又化妆出了城，到民间私访去了。一天中午，金猫大帝来到了孔雀山中，此山方圆百里，四周群山起伏，犬牙交错，正中有一主峰，活像一只正在开屏的孔雀。时值仲春，漫山披绿，遍野流翠，百花盛开，万紫千红，春风轻吹，香气满谷，林中百鸟振翅争鸣，山中飞瀑积石吐珠，山清水秀，如诗如画，如锦如绣。金猫看得呀如痴如醉，不觉得日已偏西，天空忽然飞来了一团乌云，刹那间竟落下雨来。金猫啊忙奔向了附近的一个山洞，原来洞中住着一只老猫，见金猫大帝走进来躲雨，忙迎了出来说，
啊，这位先生，请到屋里坐吧。啊，多谢长老了。
老猫随即给金猫大帝倒茶，金猫大帝趁此机会将洞内看了看，洞不算大，洞壁上挂着许多鼠皮和风干的鼠肉，后墙边有一个卧铺，上面铺着用野鸡毛、野兔毛编成的褥子，床头放着被子，被子上呢放着一件新做的皮大衣， 床前呢有一双半新的皮靴，门后挂着一把弓箭，弓箭的下边竖着一把砍刀。
哈、哦、哈，这位先生，来，先喝碗茶，暖暖身子。谢谢您了。
金猫大帝从老猫的手中接过了茶，轻轻地喝了一口，然后问：
老先生，您的亲属都不在家里住吗？
啊，两年前啊，我的老伴儿就病死了。我呢，一共有四个儿女，如今啊，他们都已长大了，自立门户去了。
哦，老先生，您这皮大衣挺好的。
啊，是，穿着呀，挺暖和的。
哦，这是从哪儿买来的？
啊，这皮大衣呀，不是买的，是我呀用打猎获得的鼠皮交换来的。
那多少张鼠皮换一件呢？
啊，20张。
这合算吗？
合算。
在哪里交换啊？
你看啊，在东方，离这50里外吧，有一座青龙山，山中啊有一座军工厂，专门生产皮货。你要是想要啊，可以到那里去购买。
金猫大帝听了，忙走到老猫的床边，拿起了那件皮大衣，仔细的瞧了瞧，然后又穿在了身上试了试，最后脱了下来，放回到了原处。
老先生，除了冬天穿的皮大衣以外，还有春秋穿的皮夹克吗？
啊，这个没有。不过我听朋友说呀，东海中有一个海马岛，那岛上啊有个水塔国，塔中有只神奇的水獭，名叫塔宝。哎，他做的衣服啊，冬暖夏凉，既防水又防火。
哦，天下竟有这样的宝衣？
嘿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啊，奇物奇事啊多得很，只是啊你没有听说罢了。
嗯，老先生说的有理。
洞外的雨停了，太阳光从云缝中射了出来，洞内顿时明亮了许多。金猫大帝告别了长老，离开了石洞。他经过思考，决定去海马岛水塔国寻访塔宝，探求宝衣的制作技艺。金猫大帝从贴身的口袋中拿出了神羽，含在了口中，升到了高空，向着东海中的海马岛飞去了。金猫大帝来到了水塔国，经过多次打听，终于找到了塔宝的住室。可近前一看，只见门上挂着锁，原来塔宝不在家。金猫大帝皱了皱眉头，就去问他的邻居。一个老水獭开了门，把金猫大帝让进了里屋。金猫大帝诚恳地问：
请问老伯伯，塔宝到哪里去了？
嗯，不知道。
那么谁能知道他的去向呢？
从这儿向前100米远有一个丁字路口，沿着路口再向西走100米，那路北有一片矮树林，树林正中有一间小屋，小屋的主人名叫塔光，他可能知道塔宝的去向。
啊，多谢老伯伯指点。
金猫大帝告别了老水塔，按照指定的路线来到了那片矮树林里。金猫大帝走进了小屋的门前，轻轻的咚咚咚敲了敲门。小屋的主人边开门边问：
谁呀？哦，我是从海外金猫帝国来的。
哎呀，原来是远方来的客人呐、啊！快请进，快请进。
啊，不用了，我这次啊是专程来请塔宝的，可是他不在家。听说您是他的好朋友，您是否知道他的去向啊？
哦，原来你是为这事儿啊！哎呀，他昨天刚走，说是去水雕国探亲，三天以后回来。
哦，是这样，那我就不打扰您了，真是对不起了。
哦，没关系。
走出了小树林，金猫大帝决定先去塔宝家对面的小旅馆里住两天，等候塔宝归来。直到第三天下午，塔宝回来了。金猫大帝忙备了当地产的礼品，来到了塔宝的门前。
塔宝先生在家吗？
塔宝开了门，一见金猫，觉得从未见过面，就疑惑地问：
你是找我的吗？
哦，是，我是海外金猫帝国的国王，因为仰慕先生的大名，特来拜见的。啊，这是一点小小的见面礼，以表示我的诚意，还望先生笑纳呀。
哎呀，你真是太客气了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请坐请坐。
金猫大帝坐下以后，塔宝忙从柜子里拿出了一盒水果，摆在金猫的面前说：
你看看，这是海底产的水果，你可能从来没尝过啊，请国王尝尝吧。
哦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真是，我还真是没有尝过这样的水果啊。
金猫大帝随手拿起了一个海底的水果，仔细地查看了之后，他就问：
哦，请问塔宝先生，您去过海底吗？我也没有去过，但是我的朋友去过。听朋友说呀，海底和我们陆地上一样，既有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，也有各种各样的动物。
金猫大帝听着，不断地点着头，陷入了遐想之中。过了一会儿，那个塔宝坐了下来，他问金猫大帝：
您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
金猫大帝收回了自己的神思，微微的一笑，他说：
是这样，听朋友介绍啊，您是当今世界上缝制皮衣的专家，所以啊，我专程来此，恳请您到我国去传授技艺，不知道先生是否乐意啊？
塔宝听了，激动的连连点头。
我虽说有绝技，但是在本国并没有受到重视。哎呀，没有想到贵国是如此的看重我呀！您作为一国之主，亲自漂洋过海，不远万里来请我，如此的盛情，实在是令我感动啊！为了使我的绝技尽快的为普天下的平民百姓造福，我愿意随您到贵国去传授技艺。
金猫大帝听了，十分感动地说：
先生品高技绝，当今各国真是少有啊！事成之后，我一定要让先生世界扬名，千古传颂。
宝塔听了，却摇了摇头说：
哎，我呀，我不图什么名声，我就是希望啊，能把我的技术传给你们，造福于人类呀。
接着他们两个就商量了行走的方法，最后他们决定，他们分别渡海，在岸边天鹅山会合，然后一起乘车去金猫帝国。两个月以后啊，金猫帝国 终于成功的生产出了第一批金猫牌宝衣。这种宝衣呀，不仅外形美观，而且是冬暖夏凉，防水又防火。消息传了出去，各个国家纷纷发来电报，要求订购这种宝衣。啊，冬去春来，花开花落，转眼间三年过去了。金猫帝国生产的宝衣在世界各国一直供不应求，畅销不衰。此时呢，金猫帝国发了大财了，成为世界闻名的巨富国家了。